河南萬人抗爭違政府，中共最怕一代人已現。普京秘密告訴北京俄烏戰需要5年，習近平聽後猛轉舵。物資跟奏高等法院判決，顛覆科羅拉多州裁決，川普副總統人選係佢。美國兩大機場被挺蝦者阻擋，奧蘭多取代紐約成跨年首選。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欣。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嘅传播真相嘅渠道。 就成咗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嘅嘢。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咗围绕中国周边嘅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嘅巨大嘅广播网。呢个系唯一一家组合咗数字科技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咁喺所有嘅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嘅民间电台网。 我哋嘅广播信号击破咗中共嘅信号干扰，覆盖咗中国60%嘅土地同80%嘅人口。我哋嘅广播规模几乎超过咗所有国家级嘅电台。我哋嘅义工喺难以想象嘅艰苦嘅条件下，建立咗呢个巨大规模嘅短波广播网，就系为咗向中国送入持续嘅、不断嘅真实嘅资讯。希望之声嘅对话广播完全系由民间嘅资源嚟完成。 我哋迫切需要资金嚟维持呢个承载住无数人希望嘅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俾全中国5分钟嘅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嘅铁幕，启发中国嘅民智，投资俾中国民众真相，就系投资中国嘅未来。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之际，近日中国大陆频频发生大规模抗议行动，一宗系河南商丘一名14岁学生喺校内突然离世，家属发现其身体多处伤痕，但警方却宣称系孩子自己谂唔开，事件引发上万民众集会抗议，要求真相。大批警察现场维稳。另外一宗事件，12月27号，湖南长沙市一所省级高中。
爆发学生抗争活动，因校方将原定3日嘅元旦假期突然缩减，引发学生及部分教师不满，最终迫使校方让步。请睇报道。12月28号网上发布嘅短片显示，12月27号到28号呢2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玉华园中学嘅一名14岁学生突然喺校内离世，引发上万名民众嘅强烈不满同抗议。 遇难家属同民众质疑学校同当地政府嘅处理方式，要求公布真相并追究责任。遇难者系玉华园中学初二姓张嘅学生，24号喺校内教学楼里边被发现离世。12月24号早上6点，学校通知家属话孩子喺学校出事，但系家属直到下昼3点41分先至见到遗体。佢哋发现。 离世学生嘅身上有多处伤痕，手部被人用螺丝刀转咗好多窿，脚眼嘅地方被扭断，家属怀疑学校拖延时间掩盖真相，要求学校提供监视影片同相关证据，但学校拒绝提供。而当地嘅宁陵县政府更系喺27号发布公告话，调查认定学生系自己谂唔开，排除刑事案件。 有网友喺社交媒体上发帖话，短短74个钟头就出炉咗检查结论，并将事件定性，不得不佩服宁陵县火箭般嘅速度。仲有啲网友话，学校宿舍两边窗户都系封死嘅，遇难学生明显唔可能喺宿舍嘅楼上跳落嚟。仲有网友发截图显示，早喺2022年就有学生喺校内遭老师体罚。 该老师仲俾其他学生轮流打呢名学生，家属质疑政府嘅公告，认为孩子系被人谋害。 要求彻查真相，还以公道。而官方这份公告不仅未平息民众的愤怒，反而引发更大的抗议。27号离世学生的祖父母、父母等亲属聚集在学校门口抗议，拉起还我孩子的横额，控诉学校隐瞒和欺骗，亦有大批民众到场悼念、献花等。到现场祭奠的民众多达几千人，部分愤怒的民众强行推开学校大门冲入学校，要求查看监控影片等相关证据，和学校保安发生冲突。之后当地政府出动大量警察将民众驱离学校，在学校周围设置警戒线。28号上午，事件极速升级，更多民众加入抗议人群，校长被愤怒的民众殴打，民众要求他跪低，有上万人聚集玉华园高中的门口，要求政府公布真相。这段期间民众一度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示威人群开始走去县政府方向。28号晚间，宁宁县政府封路戒严，网上的消息说宁宁县的县长出面和民众交涉，目前这件事件正在进一步发酵。对此不少网民气愤，现在孩子在学校一出事监控就坏，中国的孩子太可怜，几乎就是流民黑社会在这掌管学校，孩子成为最弱势的人框，这种事情共产党和学校绝对是关联。另一宗事件是12月27号长沙的一所省级示范高中爆发学生誓死抵抗和争取自由的抗议活动，最后学校官方妥协，学生抗争成功。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28号在 X 平台发短片显示，有大批学生聚集在露台上高呼三休三休。赵兰健表示，原因是校方将三日的元旦假期缩减为两日，引发教师和学生严重不满，他们进行集体自发抗议活动，大批学生聚集在餐厅和学校宿舍，四处张贴愤怒的大字报，内容中写道，与其怨声载道，不如民主自由，誓死力争还我三休，令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等等。最后学生成功获得三日假期。赵兰健指出，共产党最怕的一代已经出现，那是中国少有的和获得成功的学生集体抗争行动，体现了新一代抗争者更加的无畏和勇敢，表明学生社群运动已经走出白纸运动的儒雅含蓄模式，以全身激进的形态呈现并获取成功。而最新消息说，就在长沙学生抗议成功之后，当地其他中学的元旦假期亦从双休改为三休。不少网民说，高中生反抗的事件今年特别多，看到了希望，有前途的一代。有网友说，希望他们亦有勇气对着习近平高呼还我自由还我民主，否则他们同文革时期的那些学生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换了一个时代借尸还魂而已。希望这些学生踏入社会之后还能够继续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呐喊。还有网友说，只有被铁拳打才会反抗，白纸运动的深远影响是不可想象，中国人应该呼叫的是三退。
日经亚洲的消息说，普京今年三月在莫斯科向来访的中共党魁习近平表示，俄罗斯将在乌克兰至少打五年，而这个讯息对了解中共的战略和与俄罗斯的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请睇报道。
据报道，这个内幕消息是资深撰稿人中泽克尔在他最新的文章中透露，习近平2023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莫斯科。普京对中方透露说，俄罗斯将在乌克兰最少战斗五年。中泽克尔说，普京在峰会上的这番说话，不管习近平相信与否，都是外界了解俄中关系一系列神秘发展的路线。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普京讲出这番说话之后，中共就开始重新实施他们的战略计划。中泽克尔分析， 俄罗斯要打五年，咁显然是普京总结当时的局势，并向中共保证俄罗斯最终会取得胜利。而外之意是普京认为持久战将有利于俄罗斯，同时亦警告中共不要改变亲俄立场。但是北京并不相信普京的打五年乌克兰的言论。报道说，如果俄乌战争一直持续，可能会影响习近平连任和他企图统一台湾的计划。中泽克尔分析，中共正在思考无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终结局是怎样，如何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情势中保护自己的利益才是关键。因为如果俄乌战争再拖五年，由于北京和俄罗斯之间的广泛军事合作，中共将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令中共本身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将受到牵连和打击。所以可以看到，中俄峰会结束之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向欧洲派遣所谓的和平使团，中共还任命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率领代表团去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就是要两面落住，以免重蹈俄罗斯的覆辙。咁都显示了北京的亲俄立场正在发生微妙转变。当然这些举动亦令普京相当不快。中泽克尔表示，对普京来讲，当务之急就是怎样将中共留在自己的阵营内。于是普京主动出面为北京提供了一些资讯，例如秦刚的消息。中泽克尔提醒重要的一点，2023年中俄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尤其是普京三月话俄乌战要打五年的言论，可能会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产生影响，会影响日本的军事政策。日本已经修订它的军火出口原则，同意向乌克兰出售爱国者导弹，同样亦会影响到涉及台湾问题的各项事务。另外，新闻周刊在27号报道，日前基辅在空中和海上猛击俄军，取得了亮眼的胜利。有消息说乌克兰已经接收到 F-16 战机，外界推测基辅可能已经动用 F-16 开始摧毁俄军的重要资产。报道说近三个礼拜内俄罗斯截选了八架战机，这对俄军来讲是一大打击。纽约时报日前报道，最少从九月起，普京一直透过中间人表示愿意在乌克兰停火，条件是保留目前占领的领土，但亦可能是为了明年三月总统大选选情造势，营造停火和平的假象。
在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做出排除川普出现在选票的判决后，密芝根州最高法院12月27号做出了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相反的裁决。川普称赞密芝根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强而有力而且正确，同时共和党知名女性开始助选，川普的副总统人选亦正在露出端倪。请听报道。
密芝根州最高法院的裁定同样是依据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亦被称为取消资格条款。他禁止任何参与叛乱或叛乱者担任公职，但密芝根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完全相反。川普的律师发誓要在美国最高法院对科罗拉多州的裁决提出异议，而一些专家表示预计美国最高法院会做出有利于川普的裁决，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否则可能引发内乱，因为红州亦可以排除拜登的参选。川普的民调似乎一啲都冇受法律案件的影响，仍然是共和党的领跑者，在真清晰政治的民调平均值里面，直至12月26号有 62.5% 的选民支持川普，比海利和德桑蒂斯都高出大约51%。在过去几日内，川普竞选团队在日程表上新增了七场活动，其中两场活动的主角是共和党的知名女性，有些人猜测他们可能是川普的副总统候选人。 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 Christy Noem 将在1月3号晚7点在爱荷华州苏克斯市发表演讲，而美国众议员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将于1月4号晚7点在爱荷华州基奥库克市演讲。两位女性都曾经表示有兴趣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由于爱荷华州是首个全国共和党党团会议的召开地，1月15号的投票日很可能会决定民众希望哪位候选人代表共和党出现在2024年11月5号的选票上。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 Steve Bannon 在12月15号的 podcast 节目中和前川普新闻秘书斯派塞 Sean Spicer 表示，我相信川普会被一位女性担任他的副总统。班农表示，诺姆女士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她了解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而她亦提到了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 Sarah Huckabee Sanders， 她曾经担任过川普做总统时的新闻秘书。
在拜登政府对非法移民大开南部边境，又对他们提供庇护后，纽约和加州都正在失去民众对他的青睐，而美国人票选的跨年夜最想去的地方亦已经不再是纽约的时代广场和加州的洛杉矶了。请看报道。
12月27号亦是美国的圣诞节假期，在美国最繁忙的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挡住了机场入口的道路，导致机场周围交通堵塞，因此警方在这两地的抗议活动现场逮捕了62人。路透社报道，洛杉矶警局表示，示威者将一名警察推跌在地上，并拿建筑碎片、路标、树枝和土块堵塞通往机场的道路，同时袭击车内不相干的过路人，有36人遭拘留。而机场警方表示，机场入口道路大约45分钟之后才恢复运作，幸好航班未受影响。而在纽约，港口事务管理局警察局表示，在金乃迪国际机场范威克高速公路沿线的抗议活动中，有26人因妨害治安行为和阻碍车辆交通被捕。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美国人想庆祝除夕的最佳地点已经不再是大苹果纽约，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已经取代纽约成为全美最大的跨年热点城市，而加州的圣地牙哥亦超越时代广场成为第二选项的热点城市。研究显示，在202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中，佛罗里达州在人口、选举人票和国会代表方面都超过了纽约州。虽然时代广场的狂欢盛况仍然会在国际上进行转播，但纽约市在 Wallet Hub 跨年名单上已经跌到第三位。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在夜生活选择和 4.5 星以上实惠餐厅方面排名第一。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发现，很多民主党执政州的居民近几年大批搬入共和党执政的佛罗里达州和德萨斯州，比如纽约州和加州。纽约州在过去12个月内失去了超过10万名居民，比其他州都多，亦损失了几十亿美元的年度税收。反之，佛罗里达州却有几十亿美元的新收入。外界认为，纽约和加州的居民大批迁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高税收、极端的政策、犯罪率飙升以及非法移民的问题。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